今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两个律。人自从堕落之后，就成为属肉体的人，而这个肉体是属灵长进中最大的阻碍。倘若我们不认识肉体的本质和它辖制人的权势，那么我们在信仰生命的路程上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阻拦。第七章总共有25节，却有59个我字。我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来自于堕落的撒旦，他有五个我要。肉体的失败就是我太显著了。第七章的主题为善恶两个律。在每一个人里面，不论他是否得救，都有善良的成分在他的心思中，叫做良知。也有一个邪恶的成分在他身体里，就是肉体里的人性本恶。为善的律在我们心里，邪恶的律也在我们堕落的身体里，善恶两律一直都在征战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已无需再顾虑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了，因为现今我们已经脱离律法，不再按律法所定的各种规条和各样外表的法则，我们现今是按照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主，不是按遗文的旧样。我们不是努力的想尽量做到律法字句所要求的，乃是存着诚实的心，顺着圣灵所要求我们个人应该有的敬虔生活，活泼的、新鲜的，常存感恩和爱主的心来侍奉，就是心灵的新样。在第六章里面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我们脱离罪。在本章里面，我们看见他怎样使我们脱离律法。第六章用一幅主人和奴仆的图画告诉我们脱离律法的方，脱离罪的方法。第七章用一幅丈夫与妻子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脱离律法的方法。这是很特别的比喻啊。所以罪与罪人的关系就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，而律法与罪人的关系可以用丈夫与妻子的比喻来关系来比喻。这个婚姻关系比喻中，丈夫来是指律法，别人是指基督，女人则是指信徒。这个女人所嫁的丈夫是一个极端严格、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常常对他的妻子有所要求，而妻子不能做他所要求的，两个人完全不能相处。妻子何等渴望改嫁另外一个轻松的男人，那个男人并没有帮助他丈夫啊，并没有像他丈夫那么样的严苛，但是他能给他所需要的帮助。只是他的丈夫还活着，他能做什么呢？丈夫还活着，妻子就被律法约束，除非丈夫死了，妻子无法合法的嫁给别的男人。这个女人第一任丈夫是律法，律法要求做许多的事情，但是她毫不帮助你成全她所要求的。第二个丈夫是基督，主耶稣所要求的也很多。马太福音五章说到心理犯罪也都是罪，甚至于比律法要求的还多，但是主耶稣所要求的，他自己都能给我们力量来成全。所以女人想脱离第一个丈夫，改嫁另一个男人，使她能得释放的唯一希望，就是第一个丈夫死了。然而律法一直要继续到永远，因为就是等到天地都废掉了，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第一个丈夫不死，那我能嫁给第二个丈夫的只有一个办法。如果他不愿意死，那么我可以死。如果我死了，婚姻关系解除了。这就是神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方法。 加拉太书说，我因律法就向着律法死了。另外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一个犯人杀人，犯了杀人罪之后，应当判处死刑，但他正在犯人的法庭里面受审的时候，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去了。法庭的验尸报告以后，便正式宣告犯人在律法前已经死了。法律是不能够审判一个人，一个死人的，因为法律只能用在活人身上才有效。因此，法官正式宣布案情结束。实在的说，不是我们死，也不是律法死，乃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身体之死。我们因信进入他的死，也进入他的复活，所以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在圣灵里就活过来了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啊，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说一个比喻，一个老牧师对他18岁的孙子说，人性是坏的。这个孙子不懂，于是这个牧师说，今天给你做个试验，如果你在一个钟头之内心里没有一点贪心的念头，我就把我骑的马送给你。孙子想，这很容易啊，一个小时就能得到一匹马，想来想去就很高兴，这匹马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但是呢，后来他突然又看到墙上挂着马鞍，他说如果只有马，他想如果只有马没有马鞍怎么办呢？孙子想来想去，他想到说，我如何才能够再得到马鞍呢？一个小时之后，老牧师回来问孙子说，你刚才想了些什么呢？这个孙子说，没有想啊。牧师懂得人性，他说，你一定想了什么。孙子就很自然地说，我只想到很快就能得到你的马，很高兴。牧师看着墙上的马鞍追问说，你一定还想了别的。问着问着，孙子就心虚了，他说，我还想怎么样能够得到你的马鞍子。老牧师问孙子说，这个想法是不是贪心呢？孙子说，这就是贪心。牧师说，刚才那一小时你不止贪心，一小时之后我查验你之初啊，你还说了谎，所以是罪加一等了。律法的功用就是显明罪，叫人认识罪的本相、罪的权势、罪的刑罚和结局。所以当罪在人无意中违犯的时候，先是隐藏自己，叫人看不出他是罪，但是律法来了，罪恶完全跑出来。正如我们想贪别人东西归为己有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这是罪，律法来告诉我们这是贪心，我们就知道了，知道就开始隐瞒这个罪，而且用说谎的方式来否认，这样就罪上加罪，罪加一等了。律法是一直跟着罪的，罪在哪里发生，律法就到哪里去显明它，刑罚它。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但是人的软弱属肉体，因此律法不但无效，而且更加强罪的恶性。我们儿孙长大的时候，你说什么不能做，他就偏要去做，做了以后他还要说谎说没有做，就是显明了人的天性。所以律法把圣洁的用在不圣洁的肉体的时候，就显出那住在我们里头的罪有多严重，还有罪人的无力感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了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律就是定律，像数理化公式是一样的，从原因到过程到结果就是既定的，就像万有引力， 人从高楼上往外跳，不会飞起来，一定会加速降到地面。而且在物理学、生理学的定律来看，高楼摔下来的人非死即重伤，这是必然的，除非有东西从中间给他拦着，否则律是一定会发生的。这种从中间拦着的例外不是律造成的，而是恩典造成的。救主来托住了我们，我们出死入生了，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大。阿们。